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要继续看第十一章。我们上次看到第七节，我们今天要从第八节开始看。首先我们看第八节，讲到这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啊，这个大城到底是什么城市？有人说这个城不是罗马，不是耶路撒冷，很可能是罗马。但是在第八节，这个大城呢，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换句话说，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这个大城就是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因此这个大城应当绝对不是罗马，应当绝对不是罗马。但是为什么他说这个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索多玛跟埃及这两个城，这两个名字基本上就是显明这个城的背道啊，或者说这个背逆。这虽然是耶路撒冷，但是现在被称为是大城，而且又被称为是索多玛和埃及，显明这个城现在是被盗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现在是被盗的，而且呢是在兽的掌权之下哈，在这时候是在兽的掌权之下。那么他们两位见证人的尸首倒在大城的街上，没有被埋葬，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在第十节最末了说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他们的尸首就是这样倒在街上，然后这些人就在旁边观看啊。那么拒绝埋葬这个被征服者，在古代是一种极度的羞辱啊！拒绝埋葬这个被征服者，在古代是一种极度的羞辱。在古代，即使是一个完全的仇敌，就是说即使这个仇敌是跟你完全为敌的，当他死了以后也会被允许埋葬。为什么？因为古代的人他们相信，只有在埋葬以后灵魂才能够到神那里去，他们所谓的神哈，那才能够到神，他到那些神那里去，到那个乐园里面去跟那些神同在。那么也是这样，所以虽然是一个仇敌，是一个完全的仇敌，基本上古代的人还是尊重这种特权，就是能够被埋葬，好让他们可以到乐园跟他们那些神同在。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权利，因此呢，即使是一个仇敌也是会受到这个尊重，会把他们的尸体加以埋葬哈。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这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大街上，不许埋葬，这是讲到一种极度的羞辱，一种极度的羞辱，对这两个见证人完全的不尊重跟一种轻视哈，对两个见证人完全的不敬重、不尊重跟轻视。不但如此，犹有过之，他们还把这个事情变成是一个节庆，变成是一个节庆。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说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来观看他们的尸首，那第十节，这些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这是一个描写一个节庆的日子。特别这个背景呢是以斯帖记，大家记得以斯帖记最后有所谓的普尔节，就是犹太人这个要被杀哈曼，犹太人的仇敌，要叫亚哈水鲁王把所有的犹太人毁灭，但是结果哈曼自己被钉在他所做的十字架上。那么反而是以色列人被允许来杀害他们的仇敌，因此后来他们就把那两天可以杀害仇敌的日子定为一个节期，叫做普尔节，犹太人到现在还在庆祝。那这个普尔节其中他们在庆祝的时候就怎么样，互相馈送礼物啊。如果你这个背景不熟悉请你回去看以斯帖记 最后的两章。那么不但这个背景是普尔节的节庆，也是后来犹太人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节庆，就是哈纳卡，在十二月哈有一个哈纳卡的节日。我们教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哈纳卡节期是什么啊？哦 ，H A N U K A K K A H。H-A-N-U-K-K-A-H Hanukkah。 那我们那时候讲过，这个节不是 biblical， 不是圣经上的一个节日，但是是在两约之间马加比王朝的时候，安提阿古王四世，希腊的安提阿古王四世就是 Antiochus Epiphany， 那么他这个逼迫犹太人非常的厉害。那时候他甚至污秽神的圣殿，把猪献在祭坛上。后来在马加比王朝的时候，他们就趁着 Epiphany 的死，就重新夺回耶路撒冷，重新修造圣殿，然后在哈纳卡的时候重新把圣殿奉献重新奉献给神。所以到今天犹太人就庆祝这个哈纳卡十二月的时候，那在这个哈纳卡的庆祝也是互相馈送礼物哈。所以在这里他们不仅仅是不许把这个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埋葬，而且还把这变成是一个节庆的日子，所以这是一种极度的侮辱。那么在这里呢，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过了三天半，就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然后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好，这里很显然我们看见这是这两个见证人他们从死里复活哈。那在讲这一段圣经之前，我们要先提到所谓灾中被提学派的观点。我们知道关于教会的被提神学家之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灾前被提，一种是灾中被提，一种是灾后被提。那么我们已经讲过灾前被提，我们说灾前被提所依据的经文，记不记得？还有没有忘记？所依据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说我必免去你们在这个大试炼的时候，我必免去你们所受的试炼。然后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约翰听见有个声音叫他说，上到这里来，那那个就是一个 sign， 是教会被提，这是灾前被提他们所依据的经文。那灾中被提就是根据这个地方。啊，为什么他们说这里是教会被提呢？因为他们所主要依据的论点是，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啊。耶稣跟门徒坐在橄榄山上，门徒问他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他就讲了一篇跟他们讲了一篇道。那么在那个橄榄山的讲论，主耶稣有说，这个若不是为选民的缘故，哈，为了选民的缘故，这个日子要怎么样减少，要减少哈。所以灾中被提是根据那段经文，认为这个主耶稣提到在大灾难时期为了选民的缘故日子要减少。但是在十一章这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这个前三年半我们看见这个灾是很强的，因为在这段时间甚至这两个见证人都会被杀害啊。所以前三年半这个灾难并没有，日子并没有被减少。那么所以呢，灾中被提认为日子什么时候被减少呢？就是这两个见证人被杀，然后三天半以后复活。这在这个他们被杀的这三天半这个期间，因为这时候这些人都去庆祝哈，所以呢他这段时间是所谓日子减少的时间。然后这两个先知复活以后，他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这又跟第四章那个叫约翰上到这里来是一样的字。所以他们认为这是 灾中被提，就是教会是在这时候被提，不是在灾前，是在这时候被提。因为耶稣说那个为了选民的缘故，大灾难的日子要减少，那前三年半时间并没有缩短，因此什么时候减少，就是在这三天半的时候这个日子减少。同时这两个见证人听见有大声音叫他们说上到这里来，这个就是教会被提啊。那么所以这是这个灾中被提学派是根据这段经文来立论哈，来作为他们的理论的根据。但是我记得我在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提过，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在启示录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根本不是启示录所关心的一件事情啊。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在启示录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根本不是启示录所关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也许以后会再开一些别的课程，我们可以专门讲到这方面，就是以那个系统神学的方式来谈，譬如说讲到这个大灾难期，好，可以开这样一门课，那时候我想才详细的再去讨论。那我们今天就不要，我们就不花时间再说关于这个所谓的灾前、灾中、灾后到底教会的背题是什么时候哈。可能我们很关心，不过我想那个什么时候被提，其实既然启示录的作者他根本不看为重要，我想我们也不需要看得很重要。事实上整本新约圣经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重要的真理。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灾前、灾中、灾后三派。如果是重要的真理，绝对不会不清楚启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讲得清清楚楚，非常的重要，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教会圣经里面就清楚的启示，那也是我们要需要很认真的去思考，去面对，去回应的真理哈。好，那然后我们就来看，那么这个说有生气进到他们的里面去哈。这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句话，你有没有想到一个旧约的背景？啊？哦，对，一个是第二章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有吹一口气啊，还有呢？对，以西结书37章那个枯骨啊，如果大家记得以西结37章，他看到一个异象，在有一大堆的枯骨。然后呢神就叫他说预言，这堆枯骨就开始动，然后就联系在一起啊。然后神就叫他说这个要有生气，吩咐这个有生气进入他们的里面啊。那么所以这个背景是以西结书37章，那么但是就看见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就复活了，他们就站起来啊。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两个见证人他们被杀害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反抗。我们说到那里是反映基督，是不是啊？他们等于是重现基督，因为基督受审判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抗拒。那么，但是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他的复活，他们的复活也是重现基督，就是说 relive Christ 啊，也是重现基督。不但如此，这两个人听到有声音叫他们上去，他们就驾云上天。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也是驾着云上天哈，所以我们一再看到这里他们都是重现基督。不过基督升天的时候是谁看见他们？看见耶稣升天？门徒，对哈，使徒行传1章12个门徒就看着他驾云上去，但是在这里是仇敌看见他们驾云上升哈，不是门徒。那么在这一段我们刚已经上一次也提到，这一次也提到，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事情好像都是模仿基督啊，或者说重现基督，就是 relive Christ。 那这个主题在新约圣经里面这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整个新约圣经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 relive Christ。 那么我们特别从使徒行传来看，使徒行传就是要说明教会 是重现基督的一生啊，教会是重现基督的一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许多的神迹，有叫死人复活的，有医病的，有赶鬼的，哈，这些神迹，这些他们所行的神迹，教会所行的神迹，就是重现基督，就是重新再造基督所行的神迹。那么同时，《使徒行传》你看，他花很大的篇幅记载保罗往罗马去的路，这就是重现基督往耶路撒冷去的路。耶稣要被钉死的时候，他是往耶路撒冷去的路啊。那这是福音书里面也有很大一个篇幅讲到基督往耶路撒冷去的那个路上啊所发生的一些记载。所以保罗往罗马去也是啊重现，就是 relive Christ 啊，重现基督往耶路撒冷去的路。同时，《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好几章讲到保罗受审啊，保罗的受审也是一个不公义的审判，也是一个不公义审，所以他的受审也是重现基督的受审啊。因此，整个《使徒行传》的重点是放在整个救赎的历史中，教会是继续基督的生命啊，在整个救赎的历史，这个 salvation history 啊。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教会是继续基督的生命，而且是重现基督的生命，就是 relive Christ 啊，重现基督的生命。那么因此，新约整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基督徒是重现基督，是 relive Christ。 这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啊？那基督所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所以整个新约的一个基本观念，基督徒就是重现基督。所以在这一章，我们从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在里面。那么但是在这里，他们从死里复活，而且驾云升上天，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还是神掌权的一幅图画啊。前面在第七节的时候，我们说到我们看见是神掌权，因为等到他们做完见证，那个兽才出来，才杀害他们啊！神掌权，时候没有到，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兽不能够出来杀害他们。那么时候到了，兽才可以出来杀害他们。那这里我们也是看见，再次看到神掌权，兽的胜利是很短暂的。虽然这个兽有一场胜利，把这两个见证人杀了，但是他们的胜利是非常短暂的，而且是只有在神所允许的状况之下才能够发生的啊！他的胜利是非常短暂，而且只有在神允许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发生。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是神在掌权，神的能力是完全的。三天半以后，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就复活升天。好，但是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地上的光景。首先，当这两个见证复活的时候，我们看见地上的人看见了怎么样？甚是害怕。这个害怕是表示什么？这些人看见了很害怕，说明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是彻底的失败啊，说明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失败，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啊。那么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当这两个见证人升天的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为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啊。那这个地震动也有一些旧约的背景，是以西结书38章19节，以西结书38章19节，还有撒加利亚书14章第5节，撒加利亚书14章第5节，那这里都提到一个将来都提到一个震动啊，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地大震动，那么死了约有7000人，然后城倒塌了十分之一。这个城的倒塌我们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前面没有出现过十分之一这个数字，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这个已经出现过好几次哈，十分之一没有出现。不过我想这不是说最重要，不过不管怎么样说，这个地震动城倒塌，因为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这是为接下来晚的斋哈、啊，到十五章以后啊、我们知道有七晚的斋要倾倒出来，所以这是为晚的斋做准备。那么这些地上的人他们看见很害怕，而且呢十三节说其余的那些经过地震没死的人，他们都非常的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都非常的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有人认为这里是表示这些人悔改，因为说他们恐惧，而且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悔改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唯有一个悔改的人才会把荣耀归给神啊。但是我们看在整卷启示录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些地上的居民会悔改。我们讲了在第九章的时候说第六号的灾倾倒出来以后，那些人还是怎么样不悔改啊。所以整卷启示录一直是地上的居民，一直是一幅图画，是他们拒绝悔改。那么因此呢，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到基督要神要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基督，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可能这种的归荣耀是一种被强逼的，就是说到这时候他们看见神所做的事情，他们不得不承认神绝对的主权，不得不承认神绝对的主权，并不是甘心乐意的一种敬拜，不是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对神的一个敬拜。那么这种敬拜呢，可能是一种被强逼的敬拜，但是是不是如此呢？我们也还是不是太清楚。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至少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地上的居民到这个时候，他们不论如何，他们都意识到了，都明白了，都体验到了神是掌权者，神有绝对的主权啊。那么同时呢，这里他们的惧怕，我刚刚说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失败，所以呢也再一次又是显明这个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撒旦的徒劳。撒旦的徒劳意思就是说，撒旦他们不管怎么样暂时的得胜，不管他怎么样尽力想要这个与神为敌，都是一场徒劳，都是一场徒劳啊。The futility of Satan 哈、啊，都是一场徒劳。这个我们在讲整个启示文学的简介的时候，我们有提过，这是启示文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哈、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十四节，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到了。那这第三样灾祸到底是指什么呢？好像接下来我们并没有很直接看到第三样灾祸就出现了。那么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第三样灾祸很可能就是指的十八节最后神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接下来那个晚的灾啊，就是最后神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这个是指向十八节最后的这一句话。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七号，我们终于就进入第七号，经过中间这个 interlude 哈、啊，中间这一段插入，我们就到了第七号。那这个第七号吹响，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然后二十四位长老也俯伏在地来敬拜神。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其实天上是一副敬拜的一副一幕哈，而且是一个合唱，合唱就是说有天使长老啊都一同在那里敬拜神。这个大声音的宣告也是一个敬拜。那么这个敬拜的诗歌，这里所显出的敬拜的诗歌，是一种我们说是预期性的，就是 proleptic 啊，就是说这个地上成了神的国，神要做王直到永远，这是一个一种期待性。换句话说，这是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 但是当然也是实际的发生，也是现在的。换句话说，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一直强调没有真正一个时间的次序啊，很多东西你可以说是一种望向时间的最后，历史结束的时候，但是呢也是讲到在现今，也是讲到在现今。那么也是这样子，当时约翰的读者对他们来说才有意义啊，如果都是在讲将来的事，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哈。那么事实上，这些诗歌从某方面的意义来说，是在解释发生在地上的这些事情，解释所记载的以上的这些事情，做一个总结哈，把前面这些所有地上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总结。那么我们说第七号，因为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号是已经就是在这个最末了历史结束的时候，跟第七个印还有第七个碗的灾同样是止于历史结束的时候。那我们就进一步来看看这里说的天使的这个宣告。首先我们看这个天使的宣告，他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那么注意，这里是说这个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的基督的国啊，我们中文是翻成主基督，但原来是这世上的国权归于神和他的基督，这世上的国权归于神和他的基督。但是接下来你看，他要做王直到永远，神和基督是两位，可是接下来说他要做王是一个单数 singular 啊，第三人称，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是把我主和我和主基督哈，我主和他的基督联合在一起。换句话说，这里是启示圣父和圣子的合一啊，圣父和圣子的合一。这是国权归于神和他的基督，但是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圣父和圣子被视为是不可分的，被视为是不可分的，是合一的。虽然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到基督世界都要服在基督之下，然后基督就要把这个国权交给父啊，要把这个国权交给父，父就连他也要服在父的掌权之下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实质上他是要与父一同同掌王权啊，在永恒当中享受这个永恒的治理，神永恒的治理。那么因此是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父子的合一哈，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好，然后我们就看接下来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就敬拜神。那他说什么呢？首先他说主神全能者，这个主神全能者就是God Almighty 啊，这个 God Almighty 在旧约是神的称呼，我们在旧约常常看到这是神在旧约的一个称呼啊。那么第十章讲到那个小书卷，讲到肚子发苦，第十一章讲到量度圣殿，还有两个见证人，到了这里讲到主神全能者，这里就说明前面所有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掌管在这位主神全能者的手中啊，或者说现在这个焦点就把它放在这位主神全能者。就当这个长老这样子敬拜的时候，他们的敬拜让我们能够把前面的事件做一个总结，知道这个焦点是放在这一位全能者。那么这一位主神全能者是诉说他的国要得着最后的胜利啊，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要成就他一切的旨意和计划，他的国要得到最后的胜利啊，所以他是全能的神，他的能力要成就他一切的旨意和计划啊，他的国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这二十四位长老在这里就把焦点放在这位 主神全能者，这旧约对神的一个称呼。但是呢，同时他说他是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在这里我们注意哈，在第一章啊还有第四章，我们都看到有称颂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但是在这里只有昔在今在，没有以后永在啊。这以后永在，我们中文翻成以后永在，其实你读英文是 who is to come 啊，昔在是过去，今在是现在，永在其实英文是 who is to come， 还有那将来，将来要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永远在哈。那所以这里把只有昔在今在，没有提到以后永在，为什么？就是故意要把这个后面这个遗漏，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历史的结束了，没有再来的了，已经进入永恒了啊，时间也要结束。时间是在历史里面才有的，那在永恒里面是没有时间的，所以这里就没有以后再来的哈。其实直译应该是以后再来的，那所以啊，这里是故意做一个遗漏，那是有很深的神学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然后呢，这24位长老就提到，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所以这里就讲出为什么他们敬拜的原因，他们敬拜的原因是因为神执掌大权作王，因为神执掌大权作王。那接下来的18节就是进一步说明神怎么样执掌大权作王，好，神怎么样执掌大权作王，他怎么样来以他的全能来执掌掌管一切，他怎么样成为就任成为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那么在这地方有人看出一个时间的先后次序，他们认为呢17节最后这个执掌大权作王是指的20章的千禧年啊，20章有个千禧年，他们认为17节最后这句话是指的20章的千禧年。那么18节的 A 就是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是指的啊，对不起，那个18节的 A 外邦发怒，是指的啊千禧年之后啊，你们还记不记得读到20章都是先千禧年，千禧年之后说那个哥哥跟马各又出来要跟这个到耶路撒冷去征战哈、啊，所以这个18A 外邦发怒就是指的那个哥哥跟马各的兴起要征战。然后呢，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这就是指的接下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然后呢，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啊，敬畏你的人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那这就是指的新耶路撒冷啊。然后最后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到了，这就讲最后撒旦的权势完全被摧毁，就是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哈。所以有人看出哦，这里好像有一个时间次序跟这个启示录20章到21章这个先后次序是一样的哈。但是我们一直强调启示录里面本身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先后次序，如果你要做这个安排，你会发现里面有太多的矛盾，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能就还是认为这里没有什么时间先后次序，只是很一般性的描写在那个时那一段时间将要发生的一个事情哈。那么这个列邦的发怒其实是指的历世历代来列邦的发怒，不仅仅是只是单指那最后20章那里讲的马各跟哥哥的那个兴起，那个事件是这个外邦发怒的最末了最高潮的一个事件啊。但是这个外邦发怒基本上应该是指，就是我们还是把它看成是历世历代啊，这个列邦的发怒。那么，但是呢，在这个颂赞里面，基本上就是说明神执掌大权作王，并且把整个启示录的主题做一个摘要啊，把整个启示录的主题做一个摘要。意思就是说，外邦的发怒是徒劳的，也可以说撒旦是徒劳的啊，外邦的发怒是徒劳的。撒旦是徒劳的， 那么神的审判会临到，神的审判会临到。那对神的百姓来说，神要为他的百姓辩明啊，神要为他的百姓辩明。那地上的居民也要受到神的审判，地上的居民也要受到神的审判哈。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就是重重复复，就是讲到神绝对的主权，撒旦的徒劳，也讲到至终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的居民要受审判，可是神的百姓，神要为他们辩明啊。好，这是这一整个敬拜最主要的一个内容。那但是在这里，这个敬拜里面提到赏赐的对象，赏赐的对象是谁呢？是你的仆人、众先知，还有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连大带小得赏赐。那么在所有敬畏神的人当中，大大小小，他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众先知，一类是众圣徒啊。这所有敬畏神的人分成两组人。那为什么在这里是提到众先知，不是没有提到使徒？因为在我们想十二个使徒是跟随耶稣的哈，为什么这里是讲众先知，没有提到众使徒？那么原因主要是因为整个约翰整个启示录，约翰在这当中非常强调先知的信息。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头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这是一个先知的启示啊，这是一个先知的启示。所以启示录不断反映这个先知的观念，因此在这里他是用先知，不是用使徒。我想这个先知，这里的众先知是包括使徒在内。那但是呢，另一组人就是众圣徒。好，那么然后我们就看最后十一章最后说，神的殿开了，殿中显出他的约柜，后面有闪电、雷声、地震、大冰雹啊。那这个殿打开，约柜的出现啊，在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有一个传统，这是他们相信的，这也是就是 Indiana Jones 那个电影，就是根据他们这个传统来演的。这个传统是什么呢？他们相信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约柜并没有被毁，那这个约柜是被藏起来了，据说是藏在尼坡山。尼坡山是什么山？摩西死在那个尼坡山上啊，据说是藏在尼坡山上。那么到他们相信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这个约柜就会重新出现。那这里讲到殿开了，约柜出现，这个很就是说很自然的，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一定会想到这个传统，就是说是基于一定有这个背景在那里。但是当然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殿开了，约柜显出来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根据希伯来书，就是说来到神面前的这条路啊，来到进到神面前的这条路，希伯来书说基督使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幔内，是不是？约柜是放在什么至圣所里面啊，可以直接进入幔内。所以在这里是显明说，能够亲近神的这条路，这个恩典现在是确定了，是确定这条路是打开的啊。那么因为约柜呢，在旧约约柜是象征什么呢？约柜象征神的同在，因为是至圣所。不单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约柜也是表明神将要非常信实的完成他跟以色列民立约的应许啊。约柜也是要显明神会信实的完成他跟犹太人跟以色列民立约的应许，这个 covenant 啊，这个立约的应许神会信实的完成。所以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跟他的信实。那么因此但是殿开了，显出约柜来，就是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的到神面前来的路是打开的，而且是确实的，就是是确定的。这个恩典的门已经是很正确的实现。好，但是最后说闪电、雷声、地震、大炮。
这个是显明现在已经在最末时了，因为这是一个最末时的一个现象哈，历史已经进入这个结束的阶段，历史已经进入这个结束的阶段。好，有没有问题？我们要赶快哈，要开快车了。我们看第十二章，如果有问题，等等下课你可以来问哈。第十二章从某一方面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这一章圣经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提供在启示录整卷书背后两个极端，就是邪恶跟良善两个极端的一个戏剧。它是一个戏剧的方式来提供这个一个真相啊，一个 reality， 这个两个极端的一个戏剧。因此这章圣经在启示录中是很关键的一章圣经。那么第十三章其实只是把第十二章的一小部分加以详尽的说明啊，第十三章其实只是把第十二章的一小部分加以详尽的说明，所以第十二章比第十三章重要，第十二章比第十三章重要啊。那么因此第十二章是告诉我们一切事情的意义，也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到底整个人类历史的背后一切事情的意义何在。那么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在所有一切历史的背后是对撒旦的三个捆绑，在一切的这些历史的背后是撒旦对撒旦的三个捆绑。这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对撒旦的三个捆绑。第一个捆绑是在创世的时候，撒旦被逐出天上，就是说被摔到地上来啊。在创世的时候，撒旦被逐出天上。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常常引用以赛亚书说：“早晨之星，明亮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哈。那么这个引用如果看上下文，可能不太恰当。不过不管怎么样。的确圣经里面是写明撒旦在创世的时候是已经被从天上逐出到地上，那这是第一个捆绑，这是对撒旦的第一个捆绑 bound 哈，第一个捆绑。那第二个捆绑是在什么时候？是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以及耶稣的死和复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以及耶稣的死和复活，这是对撒旦的第二个捆绑。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以及他的死和复活是对撒旦的第二个捆绑。从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七节，哈，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七节，耶稣讲一个比喻，说你要进壮士的家里面抢夺他的家产，你就要先捆绑这个壮士，啊，这个是这个捆绑这个词的的出现是出自于这一段圣经，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哈，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七节，过试探。这是对撒旦的捆绑，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从死里复活，这也是对撒旦的捆绑，这都属于第二个捆绑。那我们呢，已经是在这个第二个捆绑所带来的这个末世的这个开始。我们说耶稣神的国已经来到，但是尚未完成，但是末世也是因着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已经开始，但这个末世到什么时候结束？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末世就完全结束啊！所以新约基本上说，现在我们已经是在末时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已经开始的这个末时啊。那么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已经被捆绑的。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撒旦是已经被捆绑的，因为我们都进入基督的救恩里面。但是他还是这世界的神，撒旦仍然是这世界的神，他仍然在试探我们，他仍然使我们跌入这些陷阱的里面。不过实质上他是已经被打败的啊，实质上他是已经被打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撒旦是已经被捆绑的， 只是他在这世上仍然是这世界的王，他还是会试探我们，会陷我们于这个最终哈、啊。但是呢，实质上他是已经被打败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就要气愤愤的来做尽他最后的努力。但是呢，第三个捆绑是发生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这第三个捆绑分成两个阶段，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千禧年之前，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丢在无底坑里面啊。千禧年之前，他要被丢在无底坑，在那里一千年，这是第三个捆绑当中的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三个捆绑当中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最后整个被撒旦就完全被毁灭了，他要被丢在那硫磺火湖的里面，这是第三个捆绑的第二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撒旦就整个完全被毁灭啊，被毁灭。好，那这是在这第十二章主要显明这个关于撒旦的三个捆绑。只是这个三个捆绑，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一个整体性的。以我们时间的观念来看，好像从创世到耶稣到最末世啊，好像有一个时间性的发展。但是其实这三个捆绑是一个整体性的。而且呢，由于在第十二章的这个复杂，那我们一直讲启示录里面，你很难去把时间先后次序，把里面记载的这些意象去做时间先后次序的排列哈。所以由于这十二章的复杂，我们很难在十二章里面来区分这三个捆绑啊，就是在第十二章里面我们很难来区分。我们要把这三个捆绑，虽然以人的观点来看好像有一个时间的次序，但是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啊，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是一起的。那么这是关于这一章圣经的重要性。那么这一章圣经的背景是如何？好，这章圣经的背景如何？这章圣经背景啊，说出来会让大家都很惊讶，因为这章圣经的背景是用全世界每一个中古代的宗教都可以找到的故事。换句话说，在世界每一个古代的宗教当中，你都可以找到一个故事，是大家都可以找到同样的这个故事啊，在每一个古代的宗教里面都可以找到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故事。以这样的故事做背景，这个故事是一个原始的世界性的神话啊，这个故事是一个原始的世界性的神话。世界性神话意思就是在所有古代的宗教里面，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基本的内容大部分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个应许的统治者，有一个应许的统治者降出生啊，一个就是说应许的统治者，应许要来的一个统治者出生。但是当他出生的时候，一个伪装者就企图把他杀害啊。但是呢，这个婴孩的统治者就逃脱了，这个婴孩的统治者就逃脱啊，就是这个应许的统治者出生的时候会有一个伪装者把他杀害。就那这个应许的统治者当然是这个神话故事里面众神的期望啊，众神就是应许要有个统治者。可是这个统治者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伪装者想要把他杀害，要夺取这个王位。可是这个婴孩出生的这个婴孩他就逃亡，那至终这个婴孩呢，反过来这个应许的统治者反过来会把他的仇敌把他杀害，反过来把他仇敌杀害。那这些神话故事里面基本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内容。那么可是呢特别是希腊神话里面亚波罗啊，你知道希腊神话有很多的神，这个亚波罗神的这个故事基本上就跟这十二章一到六节这个故事非常的类似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找一下希腊文化这个亚波罗的这个神话故事，你去找找看，整个 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跟十二章这个内容很类似。那么神为什么要用这些这个古代这个世界性的神话做一个背景来讲关于神的真理呢？这是有一个目的呢。所以神是要用各族各方各宗教的人所熟悉的一个救赎性的一个类比啊，各地各方各宗教的人所熟悉的一个救赎性的类比，或者说救赎性的故事。类比就是 analogy 啊，就是一个类比啊，用这个救赎性的类比来讲到神救恩的历史，来讲到神救恩的历史，用这个来作为传福音的手段，用这个来作为传福音的手段，目的就是重新把一个他们已经熟悉的神话故事、相似的故事重新再讲一遍，告诉这些人说，你们神话故事所说的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神话故事，现在这个事情是实际发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个事情是已经实现的啊。所以并不是说这些故事来主导神，而是神用这些故事作为一个类比，作为一个类比来讲关于救恩的历史，来讲关于救恩的历史啊。就好像说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了要帮助他明白，我们会用他熟悉的一些故事，类似的救恩的故事，来把我们神的救赎的恩典去向他说明，这样子让他容易明白。但是那个真理是神所发明的，或者说真理是在神那里，只是神借用啊，借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啊，做一个传福音的手段。所以各族各方的人，这是他们已经熟悉的故事，然后神告诉他们说，现在真实的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啊，那么就让他们很容易的可以去明白。好，那我们最后再讲，把这结构讲完哈。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第十二章的结构。这第十二章的结构是可以分成三部分，但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十二章、十三章连在一起，就分成四个部分。因为整个结构几乎可以说十三章是跟十二章有很紧密的关联啊。好，那如果我们把两章一起看，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如果只看十二章是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主旨，就是这个是 thesis 啊，这是 thesis，thesis， 这是 thesis， 是提供一个基本的图画，提供一个基本的图画，或者说提供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是整段时间，是整段时间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画哈。那么十二章的七节到十二节是进一步详细说明一到六节中的第四节，进一步详细说明一到六节中的第四节。那这是详细说明关于在天上的征战啊。七到十二节是进一步详细说明在天上的征战，也就是说明前面的第四节啊，第四节。那么十三节到十七节，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是详细说明地上的征战，也就是前面的第五节到第六节，特别是第六节哈。十三到十七节是详细说明地上的征战，这地上征战也就是前面的第五节、第六节。那其实应该是说，特别是就是第六节。好，那么十三章呢，整章是详细说明在地上征战中被龙所使用的两个兽的发展。十三章整章是详细说明在地上征战中被龙所使用的两个兽的发展。所以十三章只是讲十二章中很小一部分啊，所以重点是在十二章，重要是在十二章。十二章讲到这个龙跟妇人之间的征战，但是这个龙跟妇人之间征战整个大图画是在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七到十二节 是把这个大图画里面的一部分在天上的征战详细的说明，然后13到17节是把这个大图画里面的另外一部分在地上的征战详细的说明，然后13章是把在地上征战的当中龙所使用的两个兽是怎么样发展的详细的说明。啊，这是整个结构。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再来开始看第12章。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读你的话语。主，真的是当我们读这些关于末世的信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不仅仅是末世，其实这是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这些话就是对当时的你的百姓所说的，也是对当时你的百姓提供你的真理的帮助。主，因此这些话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不仅让我们知道末时将如何，主，更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可以如何，我们可以怎么样按着你的启示在现今来生活。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些话向我们开启，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了解还是非常的有限，特别困难的是怎么应用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主，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